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C-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在地理位置上，纽约是海角，像长岛尽头的蒙托克，一边是浩瀚的大西洋海浪，一边是平静的长岛湾。在建筑上，纽约也是海角，像悬浮在空中的观景台，是西半球最高的空中楼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人文精神上，纽约更是世界的海角天涯，充满多种族多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气质。如果你来到了纽约，时光的流逝永远抹不去纽约留在你心里的故事。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纽约，只要你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你就会发现纽约早已在你的脑中，在你的前路等着你。纽约时光角汇聚着纽约作家们的作品和人生故事，让你轻轻地读，静静地听。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纽约时光角，我是梅晶。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之光的长篇小说《红黑时代的青春作品赏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了之光女士来谈一谈她的这本书。《红黑时代的青春》到底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呢？作家阎连科为这本书做了序，他在序言中写道：文学的记忆审美历来是文学存在的一种伟大的依据和基石，而当下中国文学正在不得不失去这些和安然地放弃着。恰在这个时候，之光女士捧出了她的《红黑时代的青春》来。它的价值不仅是一个70多岁的人酝酿数年终成其稿，向我们和华语世界献出了它的气血之作和记忆之见证，还在于它以中文写作者已经越来越少的良知，让光从缝隙里照进黑暗，照进读者的一角空白和虚无中。红黑时代的青春不是人人必读的书，但却是你读了不能不感慨万千的一本书。我呢，很荣幸采访了这本书的作者之光女士。之光你好。
大家好。
之光，我知道你写了一本小说叫《红黑时代的青春》，对吗？是一个长篇小说吗？
啊，对。
乍一看，这个红黑时代，红色和黑色是各自有什么样的隐喻呢？
啊，对，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因为这本书写的就是文革期间把人标签化了，很多人呢的标签呢就是黑色的。当时呢，这 这个对人呢是分红五类和黑五类。黑五类呢就是地富反坏右，他们的子女呢就是黑五类的子女。那文革期间呢不光是黑五类了，又陆续的由于越来越左，这个黑的人呢，黑色标签的人呢就越来越多。譬如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的学术权威，甚至到最后面大学生都变成了臭老九啊，都颜色呢就越来越黑，黑的人呢也越来越多。那红五类呢，那基本就是工人、贫农、雇农、贫农、下中农，中农呢还不算红，属于中间吧，就是他这个红五类黑五类他是这样分的。那红五类里又有什么革命烈士啊，革命军人，这就是把人都标签化了，就这样。我就要写这个的冲突，就是在那个年代里红五类和黑五类这个不同的境遇。
所以我们今天说到这个颜色哈，红色和黑色，让人们不会理解到，就是在那个年代，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用这样两种颜色就已经界定了这些人的人生哈。所以这个长篇小说里面，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这样的一个用颜色来界定了这个阶层的这样的一些人的青春的故事，是吗？
是的。因为呢，就是红黑这两类人物，这个人生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在文革中，红五类拥有了，几乎是拥有了所有的权利，黑五类几乎失去了所有的权利。所以这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人生，截然不同的人生。那我写的呢主要是青春这一段嘛，因为文革的时候那我正好是高中一年级，是我们的青春时代。那正好我写的就是红五类的青春时代和黑五类的青春时代，他们之间的这种交织，这种不同，这种甚至是纠葛斗争。
我们都知道，但更多的人，像今天年轻的朋友们，对那个时代的很多东西都是从影视作品上，从一些就是有记录的文字当中所得的，所看到的。在这本书里面写的这些人物都栩栩如生的，这个人物呢也都烙着那个时代的那个烙印，跟你自己的经历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就是当事人。其实我自己就是故事中李敏的原型。当然我不能说全部
是原型，就是、
对，
有你的影子。
不是自传，所以是小说啊。当然中间因为这个小说的本身这种题材的需要啊，所以它不可能全部都是真实的，尤其是另一个主人公尔娟。当然他的事情基本是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就是尔娟很多发生的故事是很多人的故事，最后都集中到这个尔娟的身上。
所以我这样理解，尔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这个人物却集中了就是那个年代所发生的这个黑五类身上发生的很多的事情，但是它更是一部小说，所以小说的人物都是虚构的。看了这个小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非常震撼，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是这样的，经历的种种的事情，因为有着一些年代的这个不一样，就是跟一些人的青春和那一代人的青春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不一样当中，我们有一点是很贴近的，就是大家都有那种青春的向往，每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的那个向往都是特别美好的，然后特别特别的干净。所以我在你这个小说里面虽然能够看到一些就是也挺惊心动魄的，但是更看到的那些都是非常非常干净和纯洁的心灵。
小鸟的仙女在路
青春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青春，但是故事却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中国，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到底经历了什么呢？著名作家刘荒田是广东台山人，早年他也当过知青，在乡村教书。1980年他移居美国，创作生涯始于新诗，近10年来他更钟情于散文随笔。他对红黑时代的青春大加赞赏，他是这样说的：
朋友们，我叫刘荒田，我现在谈谈我读赤光的长篇小说《红黑时代的青春》的一点感受。赤光这本长篇小说是属于半自传式，作者呢虽然比我小1岁多，但也胜利的闯过70这个关隘，当稳了以资历雄视后辈的老人。一个人的当下可视为一生所经历的事情的总和。我和之光有过的红黑分明的青春，尽管驻地有南北之分，还有男女之别，但书中所有和当年相关的关键词，反右派、政审、家庭成分、阶级斗争、考试取消、大字报、红卫兵、破四旧、抄家、派斗、革委会、专政、中字舞、插队落户、回城、参萨子等等，每一个是涵盖的血腥、苦难、爱愁、不平、不甘、无望与之挣扎、反思、抗争。如果大而化之，一个词只是一个点，可以不堪回首打发掉，但是在这本书里被一一还原。荒唐岁月的场景、气氛、人物的原型、举止、心理活动，鲜活的呈现于精准生动的笔触，让我重新触摸早已消失的脉搏，在同时代的青春期又活了一次。实在惭愧，我们的青春比之以后的几代，特别是享受改革开放红利的80后、90后，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物质上的贫困、饥寒和思想上的囚禁，他们难以想象。这本书所披载的并非如祥林嫂一般逢人唠叨孩子给狼吃了，而是通过形象的对照、深层的剖析，挖出苦难的根源。不难发现，它是作者从中年至今的思想沉淀，服参照与自由为根基的异国文化厚积薄发的结晶。这本书呢，在开头呢有一封绝交信，这个信呢本来是吸引我追读下去的包袱，但是越往下读越把为什么绝交这一谜团淡忘，转而仅受情节的推进吸引。为什么呢？原来我的好奇心被朴素绵密生动的文学语言所做的青春叙事抵消了。作者虽为无心，我却由此警觉，我们这一代成长期饱受语言暴力污染，行为容易露出红卫兵的马脚，进而进入暮年的作者愿意免疫。读了这整本书，我想起了诗人斯波斯卡的诗句：我为桌子的4只脚像被砍下的树木之欠。活过了孔夫子称为不逾矩的岁数，被包括荒谬狂暴的青春在内的漫长光阴造就了一代人，要不要像由桌角追溯树木一般，与前人走过的错路后人不要再走为宗旨，从寻找导致青春创具通身的祸根着手，对个人生命史做挖掘、梳理、抽读，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这本书就是履行寻根、 这一神圣使命的优秀之作。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纽约时光角，我们今天与大家谈一谈之光和他的长篇小说《红黑时代的青春》。柳莹是一位70后浙江作家，目前也居住在纽约。他又是怎么看待《红黑时代的青春》这本书的呢？
我是柳莹。之光先生经了人生的长途跋涉之后，终于在70岁之时决定坐下来握笔，吐出自己曾经看到的、听到的、经历过的。当这样的一本书呈现在我面前时，我是感动的。书写过往的历史是面对，是梳理，更是勇气。文字里的真实往往是现实里的反射，是镜子。行走在他的文字里，一味是虚构的故事，但他却又是如此的真实，是活的，有血有肉，有泪有痛。当你以为是过往，以为是历史时，细想何尝又不是当下。透过旧的故事，透过那些人物，透过偶娟们的遭遇，你会发现你读到的可能就是你自己。从彼岸到此岸，是结束更是开始，是遗忘更是重建。无论怎样关上门，无论怎样决绝，过往所有的一切仍旧留存在那个时代里，留存于红黑时代的青春里，写下才得以更好的呼吸。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追寻光阴的足迹。
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
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纽约时光角》。今天呢，我们讲述的是《红黑时代的青春》这部长篇小说。我有幸能够和这本书的作者之光对话。
我所知道的就是从各方面的资料汇集的，之光大姐呢有经过商是吗？是不是这样呢？
是这样的。
有经商哈。那我就想知道，就是您现在是主要生活在美国，可不可以讲一下你怎么又会出国了呢？
其实我出国是我觉得我的性格啊，在《红黑时代的青春》里，你们会看到裴敏是一个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说尽管那个时候呢，国家已经改革开放了，但是文革对中华民族性格的改造，人们太多想整人，就是靠整人上去，这个是文革的时候很多人我们叫打进步，就是想表现进步，其实就是靠整人。那文革后呢，因为我的不循规蹈矩，倒是被领导发现了，就觉得我呢应该来做一个头，所以呢我一出来呢就是不是副手，一给我提拔起来就是站长，就是一把手。那当时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年代人反正都挺要强吧，我当时就自己就提出口号，不吃皇粮要自己养活自己。当时不吃皇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研究院呢都是在国家养的，
对，
国家每年拨款的，这个呢是学苏联的啊，
嗯，
就是当时一个局里的都得有一个研究院啊，其实呢从理论上是对的啊，就是我们就像今天很多大的企业它也都要有一个研究部门对吧，为了持续发展，但是呢因为国家搞的这个东西呢很容易呢对上负责，也就是说你让我写个什么就写个什么，其实呢从我到研究院我就没看到拿出什么正经课题来做出什么东西来，但是就是这伙人也一定得养着，因为他是体制的需要。那这时候我就提出不吃皇粮，就不要国家养我们，自己养自己啊。嗯，当时呢也确实做到了。
当时的之光还很年轻，他是那所研究院的一本科技刊物的主编，这是一本国家一级刊物。当之光被委以重任之后，他就想要怎么样将研究院下属的3800多个企业利用起来。他将自己作为行业刊物的工作再细化一下，更专业化一些，给很多专业行业办一个刊物，比如锁和铝制品行业、不锈钢行业等等。他还搞了一个网络，并实行会员制。当时呢，很快就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也因此他成为了一个的先进的典型。当时国家科委的副主任还带着记者来他们那里取经学习，他成了最早的经商成功的文化人。当时在中国流行着几大件，像彩电啊、冰箱啊、洗衣机等等，他领导下的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全都有了，这显得过于耀眼。但是他往前走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是一条什么样的路，也因为当时的中国处于改革发展的前方，一下子就开放了，而没有可以参照的道路，只能自己摸索着往前走。也因为之光心里明白自己呢还不是根红苗正的人，太突出就会受打击，一定会有的，所以他总是很低调。在利益分配方面，他只能以自己的方式来做，不管怎么样他都算是一个先行的成功者。在改革的大潮当中，他也是跌跌撞撞地往前走，也算是机缘巧合。在1991年，之光来到了美国纽约。之光呢，有一个舅舅在纽约，当时他舅舅就告诉他，在美国呀很苦的。之光想能苦到哪儿去呢？当然呢，在中国经商成功的之光有自己的小团队，有自己熟悉的领域和环境，而来到纽约之后，他面对的全部是从未经历的事情，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语言，虽然有亲戚，但没有熟悉的朋友，没有人可以诉说。他果断地进了学校，像所有来美国的人一样，一边学习，一边打工。生活继续推着他往前走，他带着自己的压力和想法，想着要自立，要自己养活他自己。他的第一份工作呢，是帮人家看店，然后他一边在圣若望大学读书，一边观望着各种机会。而当时啊，中国非常火，有一些时间的时候，他有了机会在中国开展生意，而且他越做越火。无疑之光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在经商很多年以后，他为什么在平静的日子里写起了长篇小说呢？为什么在这段日子里开始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来了呢？ 当我带着这个问题询问之光的时候，他说，
我觉得其实我对我经历文革让我实学了，最后又下乡，而且我下乡时又得了风湿病，那我其实心里呢没觉得自己 lucky。 当我又
回看的时候，
我觉得呢这个文化大革命其实真的是一个稀缺这么一个时代，稀缺到什么程度，我认为是古今中外不可能再有啊，也从来没有过，它真的是太独一无二，就是没有一个特别高度的人治的权力社会是不可能产生这个文化大革命的。这文化大革命独特到什么程度，就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就是一篇篇报纸的社论就可以调动整个的全国人民的步伐，所以这么一个时代的独特性，我想把它留下来。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会觉得，因为我们都是很热烈的拥抱着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激动高兴真的是拥抱，但是后来整个的经历其实就让我明白了很多的事，也懂得了人治对于这个社会和对于人这个伤害是多么大。文革结束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我觉得人治的社会其实真的很可怕。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里，每一个人物又有着那个时代的烙印，我们都非常感谢你用自己的笔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真实的故事。很多人啊都说在这个小说里面他们有共鸣，是因为有的人经历了那个时代，有的没有经历那个时代呢，他们有了解，哦，原来是这样的，我的父辈也好，我的前辈也好，原来他们经历了这些，他们的青春跟我们现在自己的青春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我非常知道，就是说你用笔记录的这一切真实的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尽管他用小说的形式写出来，但还是有人觉得，哎，那不就像我自己吗？之光女士说，写红黑时代的青春只是想为文革留下一丝的痕迹。作品出版发行后，她不停地收获了很多的知音和感动。她的一位朋友买了《红黑时代的青春》这本书，结果这位朋友的夫人激动地给之光发来了她内心的真实感受，令之光女士很是感动。这位读者的话是这样的，
您不仅表达得很准确，而且书写得很有可读性，真实流畅，不做作，很容易引起共鸣。我真的不是讲好听的说，我是读过文学博士的，好书不在于故事，好书在于怎么讲故事。为什么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变成了巨著？故事是个很简单的故事呀，一个自然段就能写出来。但是他的叙述本领在《老人与海》里展现得极致。您的文笔自然，随着裴敏的长大，读者也跟着他慢慢走过那个扭曲的年代。更加难能可贵的就是这里面没有豪涛的煽情，他的平铺直述更让人彻底地体会那个时代的荒诞离奇。 去乡下看了三天耳捐，户口居然就被注销了。母亲的自责以及你及时交代的未来，反而比留在城里好，让人读起来有个安全感。因为有了这个底线，一开始你就把底线交给了大家。耳捐去美国了，我看到了这个底线，就放心地读下去了。这样一朵高贵的兰花没有被折断，读着让人有个盼望。
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纽约时光讲，今天我们讲述的是《红黑时代的青春》这部长篇小说。很多的作家也读了这本小说。谢林杰是广西北海人，他曾经在金融部门工作11年以后辞掉工作，开始漂流。现在他居住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对于《红黑时代的青春》以及作者之光，他是这样说的：
一个人的成长史属于民族发展史的一部分，这是小说《红黑时代的青春》作者之光作为历史见证者的一份供词。这份供词正是一个良知者于时代记忆的忠诚。这些年的华语学术界出现一些比较流行的词汇和术语，叫新移民的离散时代或离岸潮。李侯之光是属于比较早离开国家的。关于他的家史，他和我说过一些，因为我们家庭背景和记忆有着类似的地方，所以感同身受。实际上他半辈子在美国过着非常舒适富足的生活，要不是因为绕不过的记忆和内心召唤的急切，我想他没必要在这个时候还那么费心神的去折腾一部小说。我说的这个时候，是因为之光写这部书时已差不多70岁了，早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以写作为业的职业作家的年龄和选择。当然我一直认为70岁远不是传统观念上的老年，特别像之光这样具有强悍大脑和从来处于年轻状态的女性。据我所知，她具有过去出任北京某杂志总编的背景，只不过到了美国之后她没有写作，但是她一直没有离开文学这个圈子。甚至我还从北美作家那里知道，她对不少文学团体和作家都有慷慨相助的记录，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道义上。所以我想，其实他心里的文学讲述一直在，只是没有形成文字罢了。而随着时间，记忆和思考在催促他，并变得强烈。而恰恰他天生具备作家的特质，他是那种感觉敏锐、洞察力和思考力都比较强悍深刻的人。这是上天给的东西，时间、职业、国界都改变不了这些东西。这样随着时间，记忆就像浮雕、卷轴或者电影一样呈现，所以说来也是水到渠成的过程。
欢迎您收听纽约时光讲，在这里我们谈的是之光和他的长篇小说《红黑时代的青春》。之光女士目前也住在纽约。之光，你是一直生活在纽约吗？还是全美别的地方也生活过？我不是说旅游，是生活。
我呢，以前呢就基本就是在纽约，后来我不结束了经商，我就还是回到纽约。但是由于这个风湿嘛，我不得了风湿病嘛，所以我现在冬天呢，我就去住到夏威夷。
现在是冬天，你是在夏威夷吗？现在
没有，我还在纽约。
我知道纽约是一个就是有四季的这个城市，我是比较喜欢这个四季分明的，秋就像秋，冬就像冬。可是对于就是有风湿病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对对，但是我呢离不开纽约，不然如果能离开，我就应该不回来了，不住在夏威夷了。但是我觉得纽约，哎呀，这个城市太迷人了。
是吗？
对对对，变化。
嗯，
尽管你就住在曼哈顿里，你仍然他就老觉得曼哈顿你好像老是不太认识他似的，他老在变，他的变化。你看我在夏威夷，他们我也爱去那个博物馆，但是你真的没有办法一次两次，它都不变的。看看我们的 MoMA， 我们的大都会博物馆
啊，那随时有这个季节的会展，会是什么样的主题，会是什么样的人物，不一样的。
对，
这是纽约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它的很多颠覆性的变化都在纽约发生的，我觉得特别吸引你。
对，
还有纽约的人，
纽约的人，
这个唯一的人是绝对不一样。我常常说这个纽约呢是世界的联合国啊，人都在这儿。夏威夷好像是亚洲联合国，亚洲人特别多，大概听说是56点几，接近60了。对，
嗯，在海外生活了那么多年，你觉得自己在这里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哦，那我改变太多。我曾经说自己重活一次，因为你看这两个不同的制度嘛，美国呢不管怎么讲你都说它是法治国家，那我当然是喜欢法治了啊。
嗯嗯，
那我自己的变化呢，就是我觉得过去给我的很多东西，我其实真的就像有些人说要有一个呕吐的过程，你过去认为是合理的是正确的，那今天你就觉得其实对个人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之所以文化大革命能，我们对毛泽东的崇拜哈，这个真的不是假的，那是真的。从心里只要毛奇说的话就都是对的，就像林彪说的是一句顶一万句，放之四海而皆准。就当时这些话呢，真是都让我们把毛奇的话融化在血液里，也真的就融化在血液里了。因为那时候太小了嘛，啊，就是也没有别的，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我没有比较。我可能最近呢想写一个小散文，就是说一经生百余史，就是一个力量太强大了，当我坐着潜水艇到了海里的时候，发现海底下根本没鱼，我就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文化真就到了就是一个鱼，其余的都是风思修，五代的就全是封的，封建的，外国的就全是资本主义的，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那也不行，那你是修正主义的。所以这个疯子修就把所有的我能看的书就是一网打尽，都是不可以看的。
在这一部长篇小说创作的过程当中，我想知道你用了多长的时间呢？
其实呢一开始呢比较慢，一开始呢我就是一个想法，第一个想把这个时代写下来固化下来，第二个想法呢就说谁说的我记不得哈，但是当时呢对我确实是一个触动。他说当生活的苦难就是变成艺术的时候，那就是一种美了。一个是呢我晚年了也没什么事儿做了，这个呢生命也需要点事儿做。第二个呢就说我还真的想把这些苦难啊把它画着一种美吧，一种艺术吧，一种就是变成小说吧，就这么一个想法。朋友呢就非常鼓励我，就说你一定要写下来，因为我看小说少，我看传记多，看这个一些思想方面的书哈，譬如说什么少有人走过的路啊，要学会转弯呐、啊，反正就类似这一类的书吧，还有一些管理的书啊，因为一开始嘛，你要管企业嘛，你都要管理的书，那就这些书看的比较多，反而小说看的比较少。朋友就说你就尽管往下写，把你就想写的写出来。后来我就听了朋友的话，就开始写。其实一开始写起来挺难的，等写着写着，我就觉得因为都是生活中经历的嘛，还有朋友经历的， 但是我这个人呢，比较是属于大而化之的一个人，很多细节不行。那这时候呢，我的朋友呢挺帮忙的，他们呢，他们真的是太聪明了，他们比我聪明的多，他们都能记得住当时多钱一张票，搁哪换车，他们真的给我补充了很多的细节。所以小说写起来呢也并不长，大概一年的时间吧，还没用了一年啊，就完成了。
这是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这一部小说之后你还有什么样的创作打算呢？
现在又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叫大徐之哭，因为我朋友中的很多事情啊，都是就是像大徐之哭哈，就是给你感觉到就戏剧都没有，都没有这种给你那一种震惊。还有就我朋友，我本来还要写一个人，就是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我们从小是发小，他每次跟我谈话，一到他爸爸忌日的时候，他叫我们俩就聚在一起，他就是他老要点泪，因为他认为是他把他爸爸害死的。当时呢，在他的劝说下，他爸爸就是把一个不是自己的事儿，领导就认为是的，他爸爸就给承认下来了，承认下来以后立刻被打成了反革命，而且呢就被下乡了。在农村呢，他爸爸因为天气太冷，他爸爸后来得了病，后来他爸爸走了。当时一跟他说，说你爸说完了什么事儿都没有，只要同意了他签不就立刻该他该干啥干啥。所以他就把这话告诉他爸爸，他爸就挺苦笑的跟他说，哎呀你还小啊，但是他说爸爸你只有这样我才能成为可以教育好的侄女。所以他爸爸后来为了他爸爸就签字了。因为我想我还想写这样一个短篇小说，但一直还没想到这种支点在哪里啊，还没想好，
所以还在构思当中
啊，还在构思。对
对，
一些还要我还要出一部长篇小说，那就是写改革开放。
我们很期待你的下一部作品。
好，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纽约时光讲，美金正在为大家介绍《红黑时代的青春》这本书。这本书之光大姐她是写完了发行了，可是故事还没有过去。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少有人真正的了解上个世纪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这本小说正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真实记录。你问今天的年轻人，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呢？那会是有点怪的问题吧，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无论你用什么颜色来界定都是不行的。如果一定要用颜色来界定的话，那也是五颜六色的。而在那个时代，中国号称史无前例，将人们的一切都标签化了，只有红色和黑色。红色，那就是天空中飘扬的旗帜的颜色，是红领巾的颜色，是党旗的颜色。而黑色，那是漫漫长夜没有星月的天空，那是让人求救无应的绝望。在这本书中所描述的，正是背负着黑色标签的两名少女尔娟和裴敏在红色的海洋当中的命运。小说的故事是结束了，但是很多事情真的没有过去，因为这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代发生的故去，那些伤痛让人是不堪回首的。当你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无论是悲是喜，全部都会被一一的还原，所以才会引起走过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共鸣，也包括现在的年轻的想要对自己的父辈们所经历的一切有所了解的年轻的人，特别是海外的华裔二代，他们的父母在另一个国家到底经历了什么呢？那么《红黑时代的青春》这本书都做了很好的回答。我们呢非常希望能够出版这本书的英文版， 让海外的华裔二代三代，让那些中文不好的孩子们了解一下他们父辈的经历。在这里，我们要再一次的感谢知光女士，在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那一段已经淡出人们视野的生活做了一个记录，找回了光阴的足迹。我想，这也正是《红黑时代的青春》这本书出版的意义。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甜甜的流转，风花雪月的世界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发黄的相片，古老的心，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